民意挡不住，江苏省委成立铁链女子事件调查组。杜不同不相为谋，美国官员话唔会就印太经济框架同中共接触。四人帮成员黄鸿文嘅孙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线人，狱中揭露华为对英国嘅威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8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事件群情汹涌之下，江苏省委2月17号宣布成立铁链女子事件调查组。江苏官方声称对丰源生育白鞋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有网友表示终于听到人民的呐喊，亦都有人怒斥而家先想起身调查，如果不是网友疯狂为其发声，你们打算扮看不到到什么时候。还有人表示媒体敢发声了，就大概知道走势了。近日大陆媒体的风向的确发生了变化，始终对铁链女子事件保持沉默的中共全国妇联主办的报纸《中国妇女报》2月17号罕见发表评论话，我们希望尽快查明事实真相，还受害人一个公道，给公众一个一锤定音的结论。在相关的报道下面，网民质问，这个报社你有没有尽到一些力，你有没有尽到一些责任，首先带铁链女子离开丰源那个魔窟啦。在稍早前的2月15号，财新网报道了杨某侠的结婚证引发更多民众质疑的事件。2月16号，中共核心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发表文章披露，被拐卖妇女起诉离婚，丰源法院判决都不予支持。文章质问，法律的底线呢？事评人秦鹏分析指出，在铁链女子事件引发极大民怨的敏感时刻，中共官媒旧案重提是为处理铁链女子事件提前做铺垫。他表示该事件不单止涉及拐卖人口，还可能涉及虐待、杀人等等恶性事件，当地政府难逃其咎。特别是徐州和丰源四次通告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令人叹为观止，亦都令好多小粉红惊醒，所以中共当局这一次肯定要处理。但是秦鹏同时指出，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共当局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他认为最多处理到徐州层面，对上面的官员基本不会触动，而且还会继续掩盖全国多达几百万的拐卖人口案件。刀把子是中共政权基础，而且长期被习近平的政敌掌控，所以如无意外，20大前习近平仍然会将清洗政法系作为重点。特别是由黄小红领衔的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工作小组预料会发挥效力。有分析认为，下一个被抛出的可能是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610办公室主任的刘金国，以及现任公安部长赵克志。现任中共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金国，自从去年11月六中全会开始多次缺席重要场合。在夜话中南海专栏2月14号的文章入面，时评人高新分析话，公开履历资料话，刘金国自1992年起在政法系一做就是23年，直到2015年3月专任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2005年3月从河北省政法委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当时的公安部长是周永康。周永康晋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刘金国在2009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纪委书记以及公安部督察长，实际权位仅次于同时期的常务副部长，而这个时期的公安部部长是孟建柱。 2012年开始冇读过大学，只有在职函授党校学历的刘金国，已经是副省部级。2014年1月成为正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其中一项兼职就是中央610办公室主任。这篇文章表示，孙力军是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长之后才被孟建柱点名调入公安部的，比刘金国迟了将近三年进入公安部。而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时候，刘金国早已经离开公安部好几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必须注意，孙力军在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实际主持这个臭名昭著的办公室日常工作的刘金国。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从孙力军进入公安部的第二年起，该部门的几位书记就是刘金国。此后的六年几，孙力军一路犯下无数的经济和政治罪行，都是在刘金国的眼皮底下进行的。文章据此认为，在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形成过程中，孟建柱、郭声琨甚至赵克志都要承担责任，甚至会因此而被治罪。刘金国至少要负失策之责，否则很难令内部人士心服。除了刘金国之外，这篇文章亦都点名赵克志，说赵克志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就被习近平的亲信黄小红架空。特别是今年年初，黄小红高调成立公安部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且亲任组长，标志着从此在全国公安系统入面整肃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工作上，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的赵克志已经被彻底撇开。作者最后表示，孙力军毕竟是在赵克志任公安部长期间获升为副部长的，到了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赵克志能否得以过关，还必须靠黄小红领导的专项小组证明他和孙力军政治团伙确实没有瓜葛。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Daniel Crittenbrink 2月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就印太经济框架和北京接触。康达是在和印太地区媒体电话互动的时候做出这个表态。他说，我们正在和那些持有相同愿景的伙伴就设立印太经济框架展开初步的讨论。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地区，地区的国家不受到胁迫，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康达说，印太经济框架对地区的共同愿景和中方的愿景迥然不同。设立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10月首次提出，目的是填补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和印太地区接触方面的一个空缺。据美国之音报道，多名政府官员暗示，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所领导的这一项努力开始显现成果。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入面正式推出印太经济框架。这个举措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根据美国2月11号公布的印太战略文件，美国将会聚焦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的印太地区所有角落，以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抗衡中共试图在这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防止中共转变现有的规则和规范。据英国《卫报》报道，2009年因为杀害作家查普洛 Alan Chapelow 被英国当局判处终身监禁的军情六处线人汪鑫音译黄言，在狱中长期透过信件为军情六处提供有关华为的情报。报道说，黄言去年同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 ISC 联系，向该部门以及一些知名人士提供情报和文件，内容关乎他对华为背景和意愿的了解， 以及英国允许华为参与 5G 建设等计划所构成的潜在风险。对此 ,ISC 主席路易斯 Julian Lewis 表示感谢，话黄岩的情报点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包括中国的整体影响，特别是华为对英国电信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的影响。华为曾经声称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亦都不会允许中共当局利用华为设备从事间谍活动。不过早在2013年 ,ISC 就曾经针对政府如何处理和华为之间的合约发布过一份报告。2020年英国电信供应商被禁止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入面使用华为设备。根据路易斯给黄岩的回信，目前ISC 正在对同中国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调查。路易斯说，委员会的发言可能会对黄岩有利。报道说，黄岩是毛泽东时期三把手的孙。黄岩本人曾经任中国核武研究机构的研究助理。1992年黄岩经香港逃离中国，以难民身份在英国落脚，并且成为军情六处线人。毛泽东时期三把手应该是指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四人帮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个政治团体，成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四人，是当时中共的一个重要政治力量。王洪文38岁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核心职务，一度被视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和接班人选之一。文革结束之后，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92年因为肝癌过身。台湾晶片女王环球晶圆董事长徐秀兰14年来跨国并购四战四胜，成绩骄人，但是在今年年初她遭遇到了首次失利，环球晶圆并购德国世创宣告失败。2月16号她披露，在并购过程入面，我不断被问台湾是不是危险的国家。由此可见，中共近年来对台湾的威吓令外界对台湾的安全颇有疑虑。那台湾是不是危险呢？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对希望之星做出这样的分析。他说，一个这么民主自由的国家被一个共产极权的国家用武力方式来统一，无论他是不是国家或者政体，我觉得在国际间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你没有正当性。中国如果贸然动武的话，可能他会面临到国际间的制裁。第二就是说，台湾所处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来讲、对日本、对澳洲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台湾的经济、台湾的高科技。最近单单是乌克兰的事件就搞到全世界股市大跌，就更加不好说台湾是全世界半导体主要的生产国。如果说台湾被中共占领了或者发生战争，那可能美国股市都不知道要跌几耐，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太巨大了。从乌克兰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发动一场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而资深政治经济专家吴家龙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说，首先讲到战术层面，中共在台湾这边增加军事压力或者威胁，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同美国交换利益。就是说，你要我少威胁台湾可以，但是要在其他地方给点好处我。因为他目前实际上亦都不可能打台湾，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都不具备。结果现在美国是从贸易、投资、科技这些经济利益，一直到地缘政治还有人权、价值观这些对抗。所以美国已经进入了和中共之间全方位对抗，所以不会买账。战略层面的话，中共如果真的想统一台湾，真正能够做到的就只是剩下和平统一这条路。他必须先将自己的经济能量做出来，变成一个强大的磁铁， 咁中共而家经济反而搞唔好，讲和平统一嘅话，前景就更加暗淡。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